在俄罗斯很受欢迎的台湾云门舞集剧院今年再次参加契诃夫国际戏剧节活动。与往年不同，除了在首都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演出之外，云门舞集今年首次前往距离莫斯科有几个小时飞机航程的叶卡捷琳堡市演出。位于欧亚大陆分界线上的叶卡捷琳堡在苏联时代被称作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是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叶卡捷琳堡是俄罗斯乌拉尔地区的首府，包括中国在内有十多个国家目前在当地设有总领事馆，那里还是俄罗斯重工业基地。但叶卡捷琳堡更与台湾拥有历史渊源，台湾前领导人蒋经国上个世纪30年代曾在当地工作多年，并在那里结婚生子。云门舞集在叶卡捷琳堡的演出合作伙伴萨莫伊洛瓦表示，云门舞集计划访问蒋经国当年工作过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云门舞集领导人林怀民对俄罗斯媒体透露，台湾人都知道蒋经国当年在叶卡捷琳堡的生活工作历史，他非常想去工厂参观。蒋经国1925年年仅15岁时前往苏联留学，当时就读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也就是常被中国称作的莫斯科中山大学。蒋经国当年的同学中包括了邓小平、乌兰夫、廖承志等中共领导人。研究蒋经国在苏联历史的学者拉林说，蒋经国在1933年前往叶卡捷琳堡，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先当车间工人，后来成为工厂报纸的副总编。拉林说，蒋经国能讲一口流利的几乎不带口音的俄语，工人们当时都非常愿意去听蒋经国做报告主讲介绍国际形势。当年的许多文件显示，在参加工厂团组织和党组织的活动时，蒋经国经常发言，显示他是一名很鲜明的共产主义者。拉林说，蒋经国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时还拒绝了蒋介石派来的特使希望他回国的请求。蒋经国对特使说，他不会返回蒋介石控制下的中国，因为他的事业在苏联，他要为人类世界的幸福和未来奋斗。拉林说，蒋经国当时所讲的话与苏联政治宣传的口径完全一样，他谴责了蒋介石，指出蒋介石是中国革命的叛徒，以及蒋介石在中国建立独裁统治、镇压无产阶级等。拉林说，蒋经国当时的一举一动都在苏联秘密警察的监控之下，他除了要按照秘密警察的指示去做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选择。在蒋介石特使到访前，秘密警察曾登门拜访蒋经国，警告过他，会面期间秘密警察待在隔壁房间监听整个过程。蒋经国曾透露，他在苏联的12年生活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蒋经国当时曾多次要求回国，但被苏共拒绝。蒋介石也曾指示当时的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寻找自己儿子的下落，但许多努力都没有结果。许多历史分析人士认为，斯大林当时把蒋经国扣留当作人质，但在苏联以及从事共产党活动的经历更使蒋经国从内部看清了共产党的本质，这使他后来走上坚定的反共道路。学者拉林说，蒋经国曾经倾向支持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他因此被列入黑名单。叶卡捷琳堡当时不是苏联经济发达地区，蒋经国去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其实是对他比较温和的发配和迫害。拉林认为，蒋经国1937年3月携带家眷离开苏联非常及时，斯大林的大清洗当时正值高潮，否则蒋经国将自身性命难保。拉林说，蒋经国当时经常按照上边的指示去莫斯科同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些组织会面，他后来有一次去莫斯科时找到了中国大使馆，主动提出想回国，他那样做肯定也是获得了苏共的批准。拉林说，到1937年时， 中国同苏联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日本入侵中国并占领了满洲，也就是同苏联相接壤的中国东北，苏联开始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因此中苏关系正常化。蒋介石当时提出同苏联合作的一个条件，就是让自己的儿子回国，到那时苏联才同意放走蒋经国。拉林90年代曾访问过当时仍然健在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的一些职工，其中的一位女工的丈夫当年介绍了蒋经国同蒋方良相识，他们都还记得蒋经国夫妇，并对蒋经国印象非常好。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当时刚刚建厂，工人们来自全国各地。作为车床女工的蒋方良来自俄罗斯北部的科斯托罗马州。拉林说，蒋经国夫妇在苏联有一些友人，蒋方良也有亲属，但研究蒋经国夫妇去中国之后与苏联的联系却很难弄清楚。蒋方良曾同亲属有过书信往来，但这些来自苏联的信件断断续续，显然这些信件都被人阅读检查过。拉林说，蒋经国后来在中国以及在台湾的许多领导风格都能反映出他在苏联生活的经历，比如在军队中引入政战体制，这同苏军中的政委非常相似。蒋经国也同样欣赏当年的口号，干部决定一切。苏联是近代史上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俄罗斯学者格里布拉斯曾经透露，由于认为与庞大的中国为邻是威胁，沙皇俄国当年曾有过肢解中国的计划。沙俄当时在新疆和东北都有巨大的影响，后来苏联依靠共产党的影响更多介入中国，苏共帮助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夺取政权，早年同样帮助国民党实施改组。俄罗斯汉学界一直把国民党称为列宁式的政党，而海峡两岸的老一代领导人都有留苏的经历。目前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日益密切，而台湾与俄罗斯较少联系，双方经贸规模很小，许多交流集中在文化领域。被认为是台湾软力量代表的云门舞集几乎每年都来俄罗斯参加契诃夫戏剧节活动。台湾前第一夫人周美青分别在2010年和2013年随同云门舞集一起访俄。云门舞集这次在伊卡吉林堡将分别演出两场由林怀民编导的《白水》和《微尘》舞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И он, надо сказать,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совет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ой осуждал Чан Кайши как человека, который изменил дело революции,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произвел в Китае анти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переворот,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переворот и установил свою... Ну вот, а в 1937 году изменились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Япония вторглась в Китай, уже недовольствуясь Маньчжурией. Начиналась анти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я, в которой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оказывал Китаю.